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6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数千名来自叙利亚等国想要在欧洲落脚的难民，星期天从匈牙利抵达了德国和奥地利，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接待和欢迎。很多抵达奥地利和德国的难民都被当地民众的热情款待感动得落泪。德国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德国人都表示愿意接收这些难民，有些人甚至认为德国方面还可以接收更多的难民。预计到星期天为止，光是过去几天来就将有8000名难民抵达德国。中国星期天发布的一份西藏白皮书说，西藏11世班禅喇嘛正在正常的生活，并且不希望受到任何的干扰。1995年，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宣布更登却吉尼玛为11世班禅喇嘛后，当年年仅6岁的他被从家中带走，从此失踪。北京一直不承认更登却吉尼玛的班禅喇嘛地位，在他失踪当年宣布另一位名为却吉杰布的男孩为班禅转世灵童。今年正逢中国成立的西藏自治区50周年，中国国务院星期天的这份白皮书还说，现在是西藏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泰国军方支持的立法机构否决了新的宪法草案，使泰国重返民主的努力遭遇重创。泰国国家改革委员会星期天以135票反对、105票赞成、7票弃权，否决了新的宪章草案。军政府将成立一个新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以6个月的时间起草一部新的宪法，而新宪法也必须先得到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够进行公投，这意味着选举可能无法在2017年以前进行。这部新的宪法受到了几乎所有政党的批评，他们认为该宪法实际上会让军方继续把持权力。他们指出，新宪法中的一个条款规定，在国家发生危机时，将成立一个由军方主导的23人小组，从民选政府手中接掌政权。再来看来自韩国的消息，星期六夜间，韩国发生了又一起沉船事件，至少有8人丧生。这起沉船事件发生在韩国东南部海岸，出事的是一艘渔船。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出事的这艘重量为9吨的渔船名字叫海豚，星期天早间在韩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济州岛附近被发现。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打捞上来3人，并且已经将这3个人用飞机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最后，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电话交谈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美国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军事集结报道的担忧。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清楚地表明，如果相关报道是准确的，这些行动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导致更多无辜生命的损失，增加难民潮流动，并且存在与在叙利亚作战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意有关叙利亚冲突的商讨本月晚些时候在纽约会继续进行。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纪录片将于明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后头还 ，Dad，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时不宜，早应。 当兄弟从一日干，这冤冤相报永不止息。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问题，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好，接下来是解密时刻栏目，美国之音与您一起解开历史谜团。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场大饥荒发生之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显然，这场灾难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不过，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其他领导人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人们大都知道，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表达过不同意见，结果被撤职了。彭德怀究竟说了什么而遭此大祸？其他领导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采访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生。刘少奇对这场饥荒这个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刘少奇因为八大以后五九年他就升为国家主席了，毛泽东退出第二线呢，所以他第一线主持工作，从组织工作来说他是应该有责任的。另外一个，他从指导思想来看比毛泽东还要偏，譬如消灭家庭、公共食堂，是他第一次跟那个全国妇联的讲话，讲了十多年呢。比如赶超这个大跃进思想，是他首先传达毛泽东的说法了，在讲的会更快一点呢，真的说的更高一点呢，高速度大中国现在他比较积极地提出来。人民公社也对他支持，比毛泽东还忌惮。到江苏讲话，讲大锅饭呐、工人工给制啊，讲的很厉害，讲的比那个毛泽东还厉害。
嗯。
那江苏讲话，去江苏一趟。
嗯。
讲的很激进，比毛泽东还厉害。
嗯。
所以我就是那有一篇，其中有一张，吴峰是这样刮起来的。吴峰从上层刮起来的，上层刮起，刘少奇是重要的一个刮吴峰的这种力量。
我们所知道就是刘少奇在后来呢跟毛泽东在大饥荒问题上面呢发生了矛盾，产生了意见的分歧，这个是什么样的分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五九年国庆十年大庆的时候，在天安门上上厕所来的事儿，就是没想到人民公社破坏力这么强，这是一个，这是反正他潜在的没有公开表现出来。但是后来这个最困难的估计是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的问题，他一直后来有不太一致的看法。他从六一年湖南调查回来，或者老家调查回来，他就认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三七开的问题。三个指头比一个指头就不一样了。
三个指头是
三个指头的问题，七个指头的好处。毛泽东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个指头的好成绩。
嗯，
所以这就是就以后三折分吧。
嗯，
到七千人大会就更不一样了。
嗯。
七人大会就跟你黏着了，现在会他真正离开讲稿自己讲了很多些话， 将三个指头一个指头，将天子的就是三分天在七分人和，这是他七贤人大会讲的。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会议的各级官员有7000余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是对大跃进进行总结。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大跃进的失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认为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向自己的领导权威提出了挑战，因而十分不满。因此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决裂的重要分水岭。中共党史专家、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戴尔社区学院教授丁书介绍说，在大会结束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安排全体代表呼唤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就完全表露了出来了。他说，
这时候毛泽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少奇啊，你听到没有，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挑起来了。毛泽东表面上是夸奖刘少奇，实际上是将刘少奇放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两个主席两个万岁正是毛泽东的心病。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相当于是说七个指头都是有问题的了。
三七开就是讲沉积和缺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七分是人造成的，有三分是天灾。
那么他的看法跟毛泽东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在沉积和缺点的估计上分量不同，毛泽东是一个缺点，他三个缺点。第二个，关于这个缺点的原因造成上，他认为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那毛泽东认为什么呢？
毛泽东他当时没吭气，没表态。
就是毛泽东并没有说明说这是几分的天灾，几分的人祸。
他没有说，没有说。目前为止，七千人大会认为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大会？我的书上讲，七千人大会，中央高层分裂了，这点是别人没说过的。
谁跟谁分裂了？
中央高层嘛。
对，
就分裂了，就意见不一致了。起码刘少奇和毛分裂了，起码是从后来处置这个三七大饥荒的问题就更分裂了，就是对春季春的问题。这个刘少奇啊，包括陈云呐，都问题很严重，也整顿呐、治理啊。毛泽东啊，如果不要把说的一片黑暗。
刘少奇跟毛泽东的这个分裂，当时是公开的吗？
当时在老百姓中间没公开，老百姓都说中央是团结一体的嘛，但上层都看得很清楚，在王刚美和刘元写的文章里面就看出来，关于我此人的问题，刘少奇说：“人像事是要上书的，我们将来是要负责任的。”这都是刘少奇说的了，毛泽东不就不以为然嘛？毛泽东。
那由于这一场这个分裂，使得后来中国的这个政治，对后来中国的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吗？
我就是一个政治逻辑链嘛。如果没有大饥荒，就没有毛刘分裂，没毛刘分裂，没有四清的进一步的分裂，没四清的进一步分裂，就没文化革命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文化革命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最早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直接的目的。
这个是由七千人大会开始的吗？
七千人大会开始。
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最忠实的追随者，他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中共党章，成为和马列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在这次会上，刘少奇正式成为中共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后来成为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第一个接班人。 196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明确地说，我死后就是他。然而很多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7000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了。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毛泽东曾经表示，7000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说，7000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7000人大会开始，毛泽东跟28年代表人讲了嘛，从7000人大会我就看出来的问题来了。那句话软化不记得，就看出来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刘少奇对有没有权力斗争也很难说，因为毛泽东处于第二线，刘少奇到第一线。毛泽东在第二线的时候有58年跳出来主持工作，变成第一线的第一主持工作失败了，闹成大饥荒。刘少奇这时候还是比较来劲儿的，带着老婆跑了14个省级讲做报告。做报告讲四清。事情行走石油那一套，就搞了整干部王光美啊，刘少奇带着老婆讲了14个省，这就比较张扬了。还有一次的人到会堂，刘少奇做报告，所有的高干将军们都气了，讲了10几分钟，等麦克风他有扩音器他不讲，他背着手走来走去一边讲了10几分钟，讲要下去，都得下去，王光美不是下去了吗？下去不有成绩吗？不有成果出来了吗？唐人今天报告出来了吗？他们下面讲散会，散会下面那些老将军讲，还什么会呀？那吹捧老婆娘，什么会呀？吹捧老婆娘，就这么会见。就是刘少奇那一代，可能有点玩忽所以。
他玩忽所以的这个，就是根据是什么？他有什么就是
根据？可以毛泽东失败了。
他认为毛泽东失败了。
毛泽东失败了。
但是问题是他在。大饥荒期间或者在大跃进期间，他对毛泽东的政策他也是支持。
他转得快，67年六一年转了，他转了，他转得比较快。六一年回老家以后就转了。刘少奇和在挽救危机的时候，他跟那个陈云的就要退到底，要退到底。就把问题讲得比较严重，比较危机。刘少毛泽东就不同意，毛泽东的反过来就搞抓阶级斗争。就年年讲，天天讲，日日讲嘛，就是在62年讲，就是在危机的局面上，刘少奇想推到底，陈云，甚至把我当拔刀护，毛泽东呢，他认为阶级斗争的好机会，那他把我退呀，甚至包括59年那个春天，中央发了几个文件，毛泽东多么是有钱的，多么是，
那么当年在这个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讲，在这个。失误的这3个指头当中，是3分天灾7分人祸。
对，
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他们表态。
那么这个所谓的7分人祸，就是人为错误失误。
人为错误失误。
当时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空洞的承认了一下，在前任的空洞的承认一下，
他承认了，
空洞的承认的，对，他承认有两次，包括甘肃省的一个报告也提到他自己要一起克服错误，但实际上他没承认，他们实际上他从来没承认错误。
他跟刘少奇的分歧是因为刘少奇认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认为刘少奇把这天灾说多了吗？是毛泽东不认为
把人祸说多了。
毛泽东真的认为人祸没那么多吗？
起码他口头上不承认人祸那么多，口头上不这么承认的。
那他跟刘少奇的分歧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天灾人祸谁多啊？就是一个是成绩缺点谁多，成绩是9个指头还是7个指头？第二，天灾人祸哪多？是天灾多还是人祸多？这是一个，包括这对三面红旗啊，还有第二集还要看一看呢，还要等一等，先不要做结论呢。对三面红旗提出怀疑态度，要是当然毛是不认输的。
刘少奇当年对三面红旗已经提出怀疑态度，
7000人会上就提出来，还要看一看，暂时不要做结论，之类后话。 而刘少奇的他的一批人，包括彭真，他们公开出来批评那个毛泽东。其实毛泽东也有责任，毛主席不是不能批评的。
实际上指出来，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问题。
还有这点，彭真的，这第一个讲出来的。彭真一讲，陈伯达马上驳斥，说不对，你说的不对。
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他在七千人大会的一次会上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1%、1/1000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彭真的这番话显然不太合时宜。
彭德怀温和的反对是在庐山会议上吗？
庐山会议7月14日一封信嘛，7月14日写了一封信。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完成大跃进生产任务问题。8月，中共在这里召开8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统称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最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向会议公开，指责彭德怀攻击党的总路线，反党。
据说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
反左，
反左。
因为是1958年11月开始纠偏，纠五风之偏，共产主义风、共产工、高指标、共产风等等，这纠偏基本都是纠偏的，就是扭转一个，不要是共产主义还没到，还早着了，这个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我们不断革命论要向共产主义前进，但革命分阶段的，我们先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还不要搞全面社会制，还要搞这个公社所有对为三级所有对为基础，公社大队小队，小队有黑山的基础，就所有制退回来，跟农民一些让步，指标相对压缩一点，经济指标不要那么高。这是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夏天秋夏天6月份还这么样的，7月份开会，本来也是这个气氛，所以送的材料也是这个问题，给我单位送的带的材料这样的，马上彭德怀来封信，透露了毛泽东，毛泽东7/23讲话马上就变了，7/23以后再没一个人是反左的，再没一个人敢吭气儿。所有的人，不管多大的高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将军、元帅，都马上都倒过来了。
您刚才说彭德怀是温和的反对，彭德怀那个温和的反对主要体现在他那种那一封所谓的万言书上，
那封信上。那封信现在看很温和，
那为什么您认为是温和的？
他没有尖锐的提出一些问题嘛？最尖锐的词儿就是"小子任你狂人性"这句话最尖锐的，其他都没有尖锐性。你想看看算什么心呢？
他只是说了一下，说是有点狂热，
有点狂热。现在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有一种小些问题。就他周小舟带着他到湖南的老家看了一遍嘛，一句师门，一个老红军跟他讲什么，这个弟弟粮食没人收啊，什么这个粮岗亭讲这些问题，他就会上反映这个情形。
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9年7月14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出批评。当然，彭德怀的这封信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彭德怀在信的结尾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 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提出的温和批评大为不满。1959年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8届八中全会，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他本来跟毛泽东是很好的战友啊，过去见面老毛的交换，也叫毛泽东说话，睡觉了毛泽东推门而进，毛泽东说话被子掀起来，老毛跟他人们说话，这么一个朋友战友啊。人台这个人不同真挚，因为当了皇帝还叫老毛干什么呢？应该尊重啊，他不尊重，还是老毛把儿子叫来的汉民人潮也打死了。这事儿他一点没，他就这个人是大老粗，不懂政治，是，但是他后来小心点，没叫老毛，还叫主席。但是总而言之，这毛不是像别人那么的当皇帝来尊重。
但是当初这个庐山会议本来的目的就是反左的，跟彭德怀这个所谓的温和反对应该是一致的，对不对？
从整个会反左，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他还留恋58年那种大跃进，还留恋。
那他为什么要召开庐山会议来反冒进呢？
毛泽东是要反五风，这肯定的，共产风。
五风指的是大跃进期间中国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中共中央曾经于1960年11月15日下发批示，要纠正五风，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
但是他前提是不要伤及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他不能伤及。这三面红旗当然叫三个万岁，是仍然不能反对的。他在不反三面红旗的前提下。去反五风，而五风恰恰是三面红旗造成的，所以这是个悖论，是个。
周恩来当时同意彭德怀的说法吗？
他开始彭德怀的信他也没有看。彭德怀发言以后没表态，后来7月23号毛泽东批评以后，他就转向了，跟毛一样的。就7·23讲话以后是个分水岭，没有一个人为彭德怀说句公道话，都往彭德怀头上泼脏水，把百年的陈仗都拿出来摆出来，把私房话都摆出来，那陷害彭德怀。
毛泽东为什么对彭德怀反应这么强烈？他不过就是说了一点点温和的反对。
这个周恩来从不谈战略问题，只讲战术和操作。战略由毛泽东决定，大问题。周恩来这是毛泽东怎么说怎么干，而且干得很漂亮。彭德怀对还谈战略，还谈大事儿。
他要把毛泽东的这个工作抓过来。
抓过来有没有主观愿望那不说，起码他这个人性格就爱谈大事儿，这真的是犯了大机会。战略是皇帝讲的，你大臣只能执行呢。
想篡位，
周恩来就很明显的把自己摆在大臣的一个地位。
据说当年在庐山会议上面呢，中共高层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曾经斥责过这个周恩来，说周恩来呢太世故。就是太这个老奸巨猾，是不是这样说？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他说了这样话。
周恩来也跟讲，一出了的确这么多问题，跟彭德怀聊天，彭德怀也说，周恩来说现在怎么样，都说不合适。彭德怀说你太老奸巨猾，这么世故，也说了一句嘛。
他说周恩来这样老奸巨猾是什么意思呢？
该说的问题不说嘛，不摆在桌面上说嘛？你知道你明明知道大跃进出了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呢？ 周恩来说现在说不是时候，该怎么怎么讲了一通，讲了一通不是道理的道理吧，讲了很多。周恩来、普利尔和林彪在七人大会上完全是支持这个毛泽东的。
那么在整个这个大饥荒过程中，或者说中国所说的大跃进过程中，周恩来是什么态度？是积极支持吗？
周恩来是因为56年搞了个马鞍行，我是马鞍行的，56年的这个经济指标太高了，太高了，他们第一线搞经济工作人，他们压力很大，你经济指标高了，这很多东西资金不够，原材料不够，他压力很大，所以他就压缩空气，把指标降低，指标降低呢，五六年降低，我又上来了，不就马鞍行吗？毛泽东马鞍行耿耿于怀，又就是批评马鞍行的。
什么意？为什么毛泽东为什么批评呢？
毛泽东效益一直高速度啊，像速度高一点的，你周恩来他们、刘志成人他们，包括刘少奇，这是就搞那个，有压缩指标是有一年下降了，成那个马鞍的形状，所以就批马鞍行，批马鞍行批了好几年，一到南京会议批的更厉害，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远的，就是，所以周恩来还打算辞职了。周恩来辞职是没看到，但是中央讨论会讨论周恩来要不要辞职的问题，会上说不宜周恩来不应该辞职，就有这个问题的。周恩来那一天不行，所以那一天后来就实际上书记处主持工作，主持前面工作，书记就邓小平主持前面工作。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58年以后，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政策是坚决支持了。
就这下IP 以后，周恩来不停地检查，不停地检查自己检查错误。甚至大跃进，毛泽东不是说跃进，人民日报一篇写了吗？跃进的词儿好，毛泽东就表扬嘛，说这个词应该得什么奖？得功不高于功不下，功不下于下吧，就是功劳很大吧，就是很有气派。大跃进的词提得好，周恩来马上找出来，他说。这段话是哪一年我最早说的，写给毛泽东，毛泽东马上批示让大家看吧。周恩来也认这个词，认作为应大跃进这个词了。他也
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的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烧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最后一天他又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那就是周恩来一直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都对这个大跃进政策是支持的。
自从马鞍行以后他就支持，所以整个领导集团都支持大跃进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行为，但是毛泽东是为首的，其他人没人反对，除了彭德怀和温和的反对以外没人反对。
林彪是在这个庐山会议之后呢，再一次的这个崛起。在那个之前，他似乎是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养病。从这个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一直到庐山会议，林彪基本上是在休养期间。
好，庐山会议以前，1859年呢，就提了军委副主席，好像就是。好像像期待陈被彭德怀的国防部长是南洋，我都不记得。在庐山会议时候，那林彪表现得很突出了，就是。
那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是怎么表现的？
就批彭德怀，他最调子最高嘛， 这彭德怀是伪君子啊，什么什么的，包括是北京包括过去抗战时候是都否认的，他自己平型关大战他都否认的，就到这个地步，平型关战不该打的。
嗯，林彪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这个大跃进政策是支持的吗？
在洲上会议和七千人大会这两个会上的发言是很最唱的最高调。
在1962年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和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还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的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对于林彪的这番话，毛泽东鼓掌叫好，并且批示说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周恩来也吹毛泽东，他们两个吹得最厉害。所以我是七人大会，毛泽东看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给我们的建议阵线打下了基础。
这是不是也就是说，文革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被打倒，林彪成了第二号领导人的原因？
所以文革如果没有林彪，没有周恩来，不可能搞文革。林彪当然副统帅，周恩来他是维持整个政府萧何的人，没有萧何那个要帮那个站得住吗？而且林彪我们周恩来是整个中央专案组组长啊，包括刘少奇的案子都他签字啊，刘少奇这么几个这些他都是他的签字。他
就是刘少奇的专案组的组长是
周恩来，对，中央专案组组长都是周恩来，都是经过他所有的人都通过他签字。
就是58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这个饥荒已经出现了，到了59年的时候，这饥荒已经很严重，当时已经差不多饿死了400-500万人了。在这种严重的状况下呢，召开了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以后呢，这个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反左纠偏，反倒没有做，反倒要继续的大跃进，结果后来呢又饿死了更多的人。那么是不是可不可以说？就是说由于中国高层的当时在庐山会议上面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使得中国这场大饥荒呢进一步扩大化，进一步严重，使得几千万人呢就是无辜的失去了生命，
可以这么说。
农民缺粮，毛泽东显然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只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凉菜混吃。
因为庐山会议说明这个权利就是一个人的，他就说了算，决策是一个人的，他们这些人包括这些元帅将军们，包括什么这些这个高官呢，在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之中，他们不怕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们不怕死。但一旦他们做了集权制度的高官以后，有的成为绵羊，有的成为鹰犬，有的成为人为我接受。为什么呢？有过去他们面对的认为是邪恶的敌人，他们死以后还可以吹鸣锐千古；现在他们面对是认为是正确领导，是这个伟大领导者，他死以后还有遗臭万年，何况他们还有家小，还有妻子孩子，还庞大的丰厚的利益呢？我这么写的，这么一段，都成了奴才或者鹰犬。
党内的高层人物都让一根无形的绳索绑着，啊，唯恐一失足便永远不得翻身。他们怕被党抛弃，正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中的发言中说的：“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他们都放弃道德勇气，以服从毛泽东为第一原则。比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这样劝总参谋长黄克诚说。你要承认反党，你不承认反党，大家通不过。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就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粮食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由于农村粮食短缺，一些官员认为农民隐瞒粮食产量，因此开展了反瞒产斗争。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子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前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赵子阳被罢黜和软禁之后整理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的序中说，赵子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
这个反满产思维，按说赵子阳立了一大功，反面的
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然而这些省份当时的省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置。四川省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大约为1000万人。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1958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大饥荒期间的1960年，李井泉出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大饥荒之后的1965年，李井泉担任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安徽省在大饥荒年代饿死500到600万人，在大饥荒期间的1960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还兼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曾希圣调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曾希圣调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大约300万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之甫在1961年7月转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一年后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没有降级。山东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大约300万人，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1961年改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大饥荒期间饿死248万人，张平化1959年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6月张平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其后曾经先后担任过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湖北省在大饥荒时期饿死100多万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从1960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结束后，王任重曾经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除省委书记以外，地委书记以下的有关官员很多也没有被追究责任。麦苗青、蔡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作者，曾担任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宇举例说，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等四川几个饥荒最为严重地区的地委负责人，当年都没有受到处置，只是后来才做了检讨。
李井泉都没有追究责任，他还能追究责任吗？李井泉都没事儿，检讨是做检讨，他的官儿照当啊。你说不对吗？他当时的政治环境就那么回事嘛，是吧？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因此他就下台嘛。 这个大跃进搞完了，他还搞文革，他搞得更厉害。
那么在这一场这个大饥荒的这个结局当中，几千万中国人饿死了，决策中央层的这个决策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发挥了重大的这个作用。在最后，中央这个决策层有人负责吗？
没人负责，没人负责。当然，就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者，而他自己成为始作俑者，他应该负责任。但实际也不是他个人的，其他人都附和他，都同意他，没人公开的反对他，是集体领导的一个。在这个问题，就是集体负责任，但毛泽东责任更大。但他地位已经摆的从那个革命年代开始，他地位已经变成神的地位了，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撼动他的地位啊。所以真的如此，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啊，他虽然是最后一个皇帝，他比历代的皇帝权力更大，控制的资源更多。秦始皇才能控制多少资源呢？他能多少那个财富，多少军队？毛泽东多少资源？控制资源，没哪个皇帝控制资源多，没哪个皇帝他跟他威望高，还统治那么多年。所以一切他以他的是非为是非，以他的界限为界限。
王东宇指出，对于大饥荒造成的损失，李井泉等地方官员固然有责任，但问题的根源就在中共高层。毛泽东应该对中国当年3000多万人的死亡负责。
他们就是执行的责任，根本的原因不是他们，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说宽一点呢，就是说根主还是在中央。这个地方的领导呢，主要就是想当积极分子嘛，想这个投其所好嘛，对不对？整个这一套搞大跃进这一套，那绝对不是到下面哪个领导想出来的，没这回事儿。中央主要是毛泽东，这个大跃进整个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这个错误啊。严格说他是个独裁者，那独裁者他要为这个历史啊，他负主要的责任。
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承担责任，几千万人死了，没有人承担责任。
中国农村饿死了几千万人，对此中共中央高层都知道，可是毛泽东是不在乎的。在1961年9月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1980年4月曾经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为这场大饥荒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提供任何赔偿。
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中国的这个领导层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对人中国人民做出任何的道歉，
做出任何道歉，
几千万人，
而且没有追究原因，
没有追究原因，
只是说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3年自然灾害，然后现在不提了，基层干部的这么坏，现在就这点话都不提了，就这么说的。
嗯，
也提到政策失误，也提到政策失误。
在这个采访调查过程中十几年，
嗯，
您有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和阻力？
障碍很多，你比如说我去贵州采访的事情，刚才说过，上午说过了吧？贵州，拿着新华社我们部门的介绍信，还拿着新华社贵州分社介绍信，贵州分社采编主任兼总编辑陪着我开着车去档案馆， 当官当时看到我们家人很热心接待，先一般的先看目录，看了目录我一抄，有关的目录我抄了几十项下来，抄下来以后，这个那个管事那个女孩子说这个事我不当不得主，在找馆长，馆长说这是怎么主，你得找这个廖副秘书长孙女批一下。
是廖副秘书长是谁啊？
是省委的秘书长，副的秘书长。
嗯，
省委的省委这个贵州省委有很大的院子，而常委里面的院子里面有小院子。我们今天常委，如果你写贵州分人朋友帮忙，没进不去。常委找了廖秘书长，看见很热情，喝茶。他说这个事我还做不到主，我得上楼上去见秘书长，请秘书长。
嗯，
上面秘书长下了20分钟，哎呀，说这个事儿不好办。还得请中央办公厅，是不是要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请示一下啊？我马上，那怎么能请示？请示那就完了嘛。我说这样吧，以后再来吧。我以后可能那些材料介绍先带的比较好一点再来，我就走了就。
嗯，
这
您说的这个
贵州
档案的贵州档案是什么样的档案？要他要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呢？
关于某某地方的地方调查。某某地方的粮食调查，某某地方的社会状况，这类的目录，这类目录的，比如争议调查，这类就是由中央和省委，包括有当时些统战部搞一些调查专题调查，他就不给我看了。
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就是即使是50年代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西，仍然是保密，
不让看。嗯
嗯，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上要去省里庄看的档案，他都这样的档案，他改了两个字叫控制。因为我是新华社记者，而且介绍信，他的看着可以，但是必须签个字，不能引用。
嗯，
不能引用。但是我后来要引用了，当然冒着险的，冒着风险引用的。
嗯，那么在这个您采访调查过程中，您告诉各个这个。调查对象也好，采访对象也好，还有这个查这个档案资料也好，您是告诉他们直接说我要查一下有关大饥荒的情况，或者说我要写这本大饥荒的书？
那是不行的。你我只是我要查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你要中国粮食问题的历史和现状这样的问题。
嗯，
作用的是说我现在研究政策研究。那当然不是说那大饥荒，那肯定不可能那事情。
这是您作为新华社的记者，
在平时还没退休以前，嗯，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去到这个档案里边、档案馆里边去查这些档案，能查到吗？
看不到，
看不到。
现有一家南京档案馆也开放，看过去民国啊、历史啊，那都可以看。真正的现状你看不见的。
就是说，49年以后的事情。
49以后就重大事件，他都不让看的。现在不是讲改革档案30年吗？其实开放了那些东西，特别还有口嘛，除个别以外不能看，个别以外他就可以开了很多口子，不让看的就不让看了。
嗯哼，那除了这样查档案遇到一些阻力，还有其他的情况遇到阻力的吗？
其他的情况，比如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当年，到河南到安徽调查的一个人。4-5个人呢，我找的就了一个人愿意跟我谈，一个老处长，现在就中纪委副主任的待遇吧，当副主任，现在80-90岁，那个耳朵也很聋，跟我谈了几次，其另外几个人就不愿意谈，他不谈，害怕
什么？
太敏感的问题，你谈这个敏感问题干什么？不谈了，过去的事太苦了，啊，不谈了。
有没有这个官方？在您出版了这本书以后，官方对你有所反应的，或者找你谈话？
官方没找我，没找我。我写大学演讲呢，有的可以，有的譬如有上师范大学北师大讲那个题目，开始一个大教室。
哪个师大？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但后来是学干扰和换成小教室，后来和干扰换成一个外面饭馆一个地方讲。
您说干扰是谁干扰？
嗯。是上面嘛，就是习总支嘛，那教室呢，可能习总支不知道谁干扰，反正什么学校干扰，还另外上政法大学讲，政法大学去讲的，我讲另外一个题目，说下一个题目上那个政法的研究生院在市中心研究生院讲了，或者说下一个题目叫那这本部的昌平讲， 讲完了之后，后来通知说杨老师，你下面现在边就不能讲了，不讲了，上面学校同不同意了，现在这样谁也有。
那么就是说，您在开始前面讲的是题目是这个题目吗？
前面讲的改革开放的事情，
不是这个题目，
不是这个题目。
那么第二个题目就应该是要讲
这个
题目。
对，听说的，就主持人就通知我，杨老师下面就别讲了，啊，以后再说吧。我知道他的名字，就知道上面通知嘛，就不让讲嘛。
大饥荒过去半个世纪了，杨继绳仍然不能在发生那场灾难的土地上畅所欲言地谈论它。杨继绳的墓碑也只能在香港出版，在海外发行。有人指责谈论这场灾难是恶意的揭疮疤，有偏见。他们希望人们忘掉那场灾难，向前看。不过，古人教诲我们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美国之音解密时刻有自己的坚持，就是要呈现事实和真相。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一副之名 0118 提的话题，就是 How do you become heartless so you don't get hurt by the one you love?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放下吧。
Are you still crying about your breakup with Ryan? That happened months ago. You gotta let it go.
你还在为和 Ryan 分手伤心吗？都过去好几个月了，你得放得下。
I can't let it go. It's love. How do I let love go?
我怎么放得下？那是爱呀，我怎么能放得下？真的。
Better off without him. Better off without her. Better off without him or her.
没有他更好。
He was such a bad boyfriend. He never took you out on dates, and you saw him like once a month. You're so much better off without him.
他是个渣男，他从来没带你出去约会。你差不多一个月才看他一次。
你没有他会更好。If you love something, set it free. If you love something, set it free. If you love something, set it free.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给他自由。
You know this phrase, right? If you love something, set it free. If it comes back, it's yours. If it doesn't, it never was.
你知道有句俗话吧？如果你爱一个人，就给他自由。如果他回来了，他就是你的；如果他没有，那他一开始就不是你的。
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let it go after a relationship ends? OK，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李毅华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9月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早上9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李一华。过去这个星期四9月3号，中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庆祝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仪式引发全球各界的关注，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首次在非国庆节的场合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的阅兵，这背后透露出什么样的政治意涵？习近平又想向全世界传达何种讯息？此外，在中共高调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有关抗战历史的真相争议再次在两岸间点燃，中共为何如此大阵仗地纪念抗战胜利？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到底做了什么？稍后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下面我们先请平章带我们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数千名来自叙利亚等国想要在欧洲落脚的难民星期天从匈牙利抵达了德国和奥地利，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接待和欢迎。很多抵达奥地利和德国的难民都被当地民众的热情款待感动得落泪。德国媒体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德国人都表示愿意接收这些难民，有些人甚至认为德国方面还可以接受更多的难民。预计到星期天为止，光是过去几天来就将有8000名难民抵达德国。中国星期天发布了一份西藏白皮书，说西藏11世班禅喇嘛正在正常的生活，并且不希望受到任何的干扰。1995年，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宣布更登雀吉尼玛为11世班禅喇嘛后，当年年仅6岁的他被从家中带走，从此失踪。北京一直不承认更登雀吉尼玛的班禅喇嘛地位，在他失踪当年宣布另一位名为雀吉杰布的男孩为班禅转世灵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中国股市调整已大致到位，金融市场渴望更为稳定。周小川还说，中国股市8月下旬的调整影响了一些全球性的影响。此外，出席20国集团会议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说，全球经济增长虽然低于他们的预期，但是他们对世界经济复苏将获得动力抱有信心。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了2天会议后，星期六发表公报，承诺将采取果断措施维持经济尽快复苏。受中国经济放缓和人民币突然贬值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几个星期来一直动荡不断。有关泰国的消息，泰国军方支持的立法机构否决了新宪法草案，使泰国重返民主的努力遭遇重创。泰国国家改革委员会星期天以135票反对、105票赞成、7票弃权，否决了新宪章草案。军政府将成立一个新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以6个月的时间起草一部新的宪法，而新宪法也必须先得到国家改革委员会的批准才能进行公投，这意味着选举可能无法在2017年以前进行。这部新的宪法受到了几乎所有政党的批评，他们认为该宪法实际上会让军方继续把持权力。他们指出，新宪法中的一个条款规定，在国家发生危机时，将成立一个由军方主导的23人小组，从民选政府手中接掌政权。有关韩国的消息，星期六夜间，韩国发生了又一起沉船事件，至少有8人丧生。这起沉船事件发生在韩国东南部海岸，出事的是一艘渔船。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出事的这艘重量为9吨的渔船名字叫做海豚，星期天早间在韩国著名的旅游景点济州岛附近被发现。韩国海岸警卫队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打捞上来3人，并且已经将这3个人用飞机送往了附近的一家医院。新闻的最后，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电话交谈中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美国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军事集结报道的担忧。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9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讨论有关这个中国在9月3号举行大阅兵期间，有超过12000名部队人员接受检阅，超过80%的武器装备首次亮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兵讲话上宣布将裁军30万，以此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维护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力量。此言一出，引起各界关注。中国以军备武器展示和平，这透露出什么样的政治意涵？中国到底想向全世界传达什么样的讯息？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和大家进行分析。不过今晚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首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你好。
易华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易华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所预备的话题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9月3号的时候呢，参加了这一次这个中共所举行的这个反法西斯以及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那么但是令人瞩目的是，前一天他与这个习近平所举行的联席会上，那么对于抗战历史的这个诠释，当然还有他此行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呢，都在台湾的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那么究竟我们要怎么样的看待连战跟习近平对于抗战的这种历史的讨论，还有两岸之间对于抗战历史的诠释权或者是说话语权的这种争夺呢？就是海峡论坛的下半场为大家所安排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易华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在华府演播室呢，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欢迎赵先生。
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们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不过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这个赵先生，刚我们谈到这个中国在9月3号举行的这个大阅兵哦，他们其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表示要裁军30万，但是呢，就是在这个阅兵场合上展现的都是这个军备力量、武器这些。中国到底想向这个全世界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对啊，那尤其是这个解读很多啊，比如说，甚至于一个左手的手势被大家宣传的蛮多。其实我想，一般的阅兵啊，无外乎就是想要展示自己的力量了啊。那么有人讲说，中共领导人这次是阅兵是这个振奋民族精神啊，我想这当然是有了。那也有另外一说，就是说因为这个阅兵不是最近临时决定的，所以跟这个经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这种解读可以去掉了。那么我觉得在这中间，就是因为他在习近平在整党整军花了很多的功夫啊，所以这是不是也有一种要把军队里面淘汰了一些不适任的人，然后呢让大家把这个军心团结在一起，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对内，我觉得他这个对内呢可能跟对外是相对的重要啊。对外当然美国好像对他在南海一直都有一点批评，所以说他可能也要告诉一些尤其是70年前对中国侵略的最大的日本啊，要告诉你一下说我中国已经不是以前了，你也不要再想找你的老大哥来在后面帮你撑腰，我想都有吧。但是整体来讲呢，你还是看到这个他们这一次呢，我觉得阅兵呢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就是说这一次阅兵的所有的武器几乎是85%以上是他们自己国产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他都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了，他的科学的技术都已经达到某一个标准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晰的
是
一个讯息。
你刚刚也提到说，他这个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武器都是这个以这个自己国产的为主。那刚刚也谈到说，习近平他主张是要这个和平的
就是表达和平的目的，但是这个80%的武器都是国产，这有没有一种秀肌肉的感觉？
这决定有，这决定有。而且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当你武器是自己造的时候，而且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是蛮先进的，你都会觉得非常骄傲。所以他借这个机会10年，这过去的10年他可以做到那么多，所以他当然要借机会告诉大家讲说，如果你再有什么任何遐想，要对中国要想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牵制中国，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现在的实力。那10年之后就更可怕了，对不对？
是。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蛮清楚的。
是的。另一方面呢，我们想请教在台北演播室的这个李华球老师哦，这个有关这个中国的这个阅兵呢，他们这一次邀请了各国的元首，这是首次的这种情况。不过出席阅兵的这个国家元首呢，这个欧美国家都没有出席。那么这个对中国的形象，就您认为这个中国这次的阅兵对中国的形象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是，那么这一次中国的这个大阅兵呢，是他1949年见证65年来的第15次的这个阅兵。那么这次的阅兵呢，前前后后也准备了将近1年。那么比较值得讨论的是，诚如刚才这个赵先生所讲的，有84%的这一个武器是来自于他的自产自制。那么同时呢，在这一场阅兵当中，那么比较重要的这个国家的元首都没有来，比如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这些没有来。那么这一次来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总统以及南韩的这个总统朴槿惠。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举行这一次的93大阅兵来讲的话，当然加分跟减分都有。那么减分的话，当然就是国际各界啊会觉得说，那么在这一个这么民主的一个整个大环境的这一个国际形势的这个状况之下，举行这样的一个大阅兵，除了所谓的这个秀肌肉之外，也就是宣扬他的国威、宣扬他的经历，恐怕会引起这个东亚局势的混乱，乃至于整体世界国际形势的这一个紧张。那么有没有可能再次的这个刺激到军备竞赛，这个都值得去探讨。但是呢，在加分方面来讲，当然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威的这个宣扬起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展示的这一个先进的武器来看，以导弹来讲的话，东风15、东风21、东风26，这个都是近程、远程、中程飞弹的这个展示。事实上，中共还拥有了东风31、41D 更远程的这一个飞弹，最长的这个距离有12000公尺到14000公里。那么都可以打到美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些武器，因为碍于这一个担心国际形势的忧心，或者是9月底的这个欧习会呢，所以这一次没有展示更先进的东风31跟41这个导弹呢，这也是呢这个中共比较能够在这一种国际大环境的这个形势之下比较刻意的来隐藏它更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整体来看，在加分这方面来讲，我认为呢，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在这个阅兵上特别讲到要裁军这个30万的这个大军，事实上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会在阅兵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表达要裁军，就等于劳工部长在劳工会议告诉劳工说我要裁减20万的劳工一样，那当然会相当程度受到很大的这个刺激。但是我认为呢，习近平就是为了要迷袭这个国际的这一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一个耀武扬威，或者是呢在整体军力的展示方面，刻意不要让国际各界呢感到这么的担忧，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大阅兵的这个状况之下，也不太在意，也不怕他的军方的这个人士会担忧，所以来宣布了裁减30万大军。我想呢，这加减分来看，中国这次阅兵来讲，对他来讲，我认为加分的程度比较高。
是的。那李华球老师，我再请问您啊，刚刚您提到说这个有关这个中国一方面的展示自己的军力，看来自己的秀肌肉，那同时他也宣布在这个阅兵仪式上宣布要这个裁军30万，您认为这对未来这个东亚局势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吗？或是有没有可能会就是让这个邻近国家跟他和有领土争端的这些国家感到稍微的这个关系会比较紧张，或者是降低他们的紧张程度？
是，当然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展示，邻近的国家当然都会紧张。但是呢，这一次看起来的话，裁军30万，根据这个中共内部或者是比较可靠的讯息来报道来看， 裁的这个三十万大军里面大概是以陆军为主，因为中共现在大概有230万的这个军力，那么这230万的军力里面陆军就占了85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以现在整体的这个国际形势跟国际先进战力的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地面部队这样子的作战的这个纪律啊，在未来的战场应该会越来越低，因此在海军、空军、二炮等这种先进的这个部队或者是网军来讲，中国大陆呢不但不会减，还有可能增加，因此我研判他应该会在陆军呢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调整，然后呢将这个裁员掉了这个陆军可能会编配到他的武警部队去，然后呢再把他的这个武警部队呢扩大，平时作为这一个警力的这个调配，在暂时部队兵力不足的时候再投入战场，所以他裁掉了陆军变成这个这个武警之后，他是平战时都可以用得到。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以国际的这个情势来看，我相信在东亚局势以及邻近的国家当然也都会闻到大陆裁军的这个浓浓的意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军备竞赛或者东亚的紧张的局势会不会再挑高起来，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我看整体的这个国际的这一个在军备上的这一个准备可能也会显得较为积极也说不定。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来请教现场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一华。那么同样是这个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的问题，再继续请教李华秋老师哦。就是在习近平宣布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其实大家都这个议论纷纷呢。那么包括是这个军方就是国防部，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方面，或者是立委，或者是这个军事评论员，都觉得说这普遍的意见来讲，都觉得这根本没有实益性，就是没有意义的。就以这个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他说到了，他说这种裁军到底是裸裁，或者是刚您提到，或者是把员额转到公安或者是武警部门，目前并不清楚。而且随着军事科技的进展，军队组织精简化是世界的趋势。如果北京将省下的这个军事人员的开支转移到各项的军备投资的话，反而会对台湾以及区域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其实这也其实罗少将的这个谈话其实也是像台湾一些军事委员会的立委还有这个军事研究的学者也是这样看的，不知道您怎么看，是不是也是同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没有实益性的宣示。
中共的这个裁军我倒不从说它是一个虚的角度来观察，而从一个对它内部实际上的需求来做一个观察。因为他的这个陆军啊，刚才我提过有80万的这样的一个军队，这个在比例上来讲是非常的高。那么他的这个海军有23.5万，空军39.8万，那么比例呢，海军占10.2，空军占17.3。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以他的陆军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要顺应当前国际整体新的这个军事形势跟新的军事的发展来看的话，倒是没有必要拥有这么多的陆军的部队。所以呢，他裁军30万的话，很有可能把大部分许多的陆军裁配，我刚才说过编配转移到武警部队，也同时把这些裁掉的经费啊转移到发展他的海军跟空军还有二炮，甚至于他的网络的这个部队。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作战美国是非常的困扰了，常常中美的这个军方为了这个网络的这一个骇客害来害去常常有争端有争议。那么也有可能在这一次九月底的这个欧席会，说不定都会谈论到有关网络骇客的这个问题都有可能。所以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这个罗少和的这个说法也值得思考的地方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裁军裁掉了这个陆军之后，那么他把他的这个人力转移到武警，甚至于把经费转移到他去研发更高科技的这个武器。那么我刚才也特别说到，现在的这个战争不是靠地面部队，主要是靠的是海军空军的科技作战，以及 网络的这个科技作战，甚至于有更先进的外太空的作战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裁掉的这一个经费转移到这些比较空军、海军或者是二炮部队或者是网络部队，让他的装备更加的提升，对他应付未来这一个新的这一个高科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战争来讲是有利的。
嗯，是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的这个分析。那么继续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请教赵惠普先生呢，就是说关于刚刚易华所提到的这国际观感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一次虽然中共是说要这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同时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啊，可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阅兵是一个很讽刺的阅兵啊，因为中共其实现在目前就是一个最大的法西斯的国家，结果他说他要反法，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说，在二次大战期间啊，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国、美国等这个西方国家啊，等盟国都没有派这个领袖来出席啊，可以说抵制这一次的阅兵。那么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呢，这次去呢，也就是被谴责啊，被骂翻了这样子。那您怎么看，就是其实中共他这一次是不是虽然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示他可能是一个爱好和平或者是秀肌肉也好怎么样等等都可以，我们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但事实上是不是其实达到了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呢？
好，谢谢博弈啊。那我想就是说阅兵本身呢，在一般的民主国家很少碰到有阅兵，尤其我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三十多年，我印象中就在没有在华盛顿看过有什么国家的大阅兵哦。那么一般喜欢阅兵的国家都有一些特定的类型哦。那么像中国现在就是说他很可能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呢告诉大家说我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你也不要来想来欺负我。我想这个讯息是非常有的，但是其中有另外一个，我想借着刚刚这个李华秋先生讲的，我就讲说他这次还有宣布就是说他要把整个大军区再裁成四大军区哈。那么是不是在这裁员的这三十万里面呢，因为他从原来的这个军中的两只大老虎打下来以后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呢都是在上层的干部里面，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呢，他把这个，因为他兵员可能不会减少太多，但是那中间的架构，这些将军啊，这些大校以上的官员呢，是不是要合并裁掉很多，说是不是借这个机会顺便也整肃一下长期以来这个军中的腐败造成了很多问题，那借这个机会把一些不适用的这些花钱买官的这些人把他淘汰下来，我觉得这也蛮值得观察的，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我如果是中国的领导人，我就会先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也不能就一下拿掉，所以你就借这个机会来整顿一下，然后把这些人就请他们退从这个在位置上退下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的啊。那么社会的观点，我觉得啊，就是这个中国怎么讲呢，对你友好的国家就反正就看了这个就对你会更友好，对你不友好的国家你做不做阅兵他反正对你也是不顺眼，所以这是到底是朋友还不是朋友的观点大家就各取他们自己的观点罢了这就是我个人的观察，谢谢博弈。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进行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现在我们就先来接听一通台北的陈先生的电话。台北陈先生您好。是台北陈先生，您在线上了，听得到吗？
那个北京政权基金这近年来确实很像个八爪章鱼一样四处扩张了，像之前甚至在地中海跟俄罗斯严重联合演习，甚至最近传出他们还想在非洲之角的那个吉布地那边设立军事基地呀。喂，
是陈先生，是陈先生，您刚提到有关这个中国这个扩大这个军力，包括与俄罗斯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地中海，或是在最近在这个亚洲亚太地区的这个军演呢，都展示出中国的扩张实力。那稍后我们会请教两位来宾有关的这个话题。另外呢，我们想再接听一通台北的黄先生。台北黄先生，请问您听得到吗？是，您好，请说。
台北黄先生，请说。
喂，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是，好，台中姚先生，不好意思，请问您说，请发表您的意见和看法。
大陆第一次裁军是在邓小平当年啊，他是评估百年没有大的战争，所以他裁军百万。这次好像是第十一次裁军三十万。我觉得今日大陆的成就啊，其源有志，就是从百万裁军里面剩下来的人力啊，试出来的一个经济结果。所以第二个，然后苏联啊，他那个案例啊，苏东坡的垮台跟苏联的瓦解，完全是军费问题没有办法摆平。第三是三十万的人力啊，将来会在一带一路之中啊，显现它的效果，后勤的系统啊，它会更优秀。就整体后勤资源啊，它会越来越好。然后最后一点啊，我是认为人多动员啊不变，然后人少精简优秀啊，才是最棒的啊这个实力。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台中的姚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从大陆的观众听众朋友，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来说，台湾不要保持什么幻想啊，未来军事打击台湾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来说，精简部队人员，未来的战争是小规模的战争，是远程高科技远距离投送等，不需要那么多兵力。再者，当今世界不论美国也罢，他也不敢踏上中国的领土。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在沿着武器平台还会出来，唯一目的就是跟美国争夺未来世界主导权，没有军事实力一文不值。包括你未来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国际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你包括你没有军事根本就不可以的。美国只是所美国的所谓保护世界和平，其实美国每年在世界打多少仗，大家都一目了然。什么历史向来是由主导者来书写的，失败者没有权利写历史。当然了，台湾所谓的国民党抗战，其实国民党今天的国民党在大陆人的眼里，包括台湾人，基本就是四个字：道德沦丧。作为美国和日本的一只看门狗、马前卒、奴才。
好的，辽宁的王先生，很谢谢您的评论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通台北的黄先生。
大家好，我要请教两位嘉宾哈，这西方国家都把那个中共批评到一无是处，但是中共为什么他用什么方法来统治大陆，会进步得这么快，变成世界的超强？原因在什么地方？请教两位嘉宾哦，解释一下，谢谢。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台北的黄先生。再接听一通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嘉宾好。你好，能听见吗？
是，能听见，请说。
喂。这个共产党不有一句歌吗？叫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然后我们的共产党恰恰是搞的专制，现在全世界和以美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都在走民主道路，所以说那个中国他那个民主他那个专制必然是什么？他们唱歌是唱的自己，这个他跟俄罗斯这个侵略国家侵略乌克兰把克里米亚吞并过来，他这个侵略家他就是法西斯，他在这里打着和平的旗帜哈。那个唱和平的歌，就是说那从这种一个法西斯伪君子，再一个就是说，共产党裁军三十万他是假的，习近平他是要打击那个三十万军队的那些就是郭伯雄和那个江泽民时代的那些是军以下的干部，他要把他裁掉，他因为打军队的话就是说把他们杀掉的话，他会把军队引起心寒，然后军队会造反。再一个的话，中国的军队确实是现代化了，他这三十万军队的他可以把它裁掉，对中国的军力反而还会大大提升，又会节省军费，我是这样想的。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这个线上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非常多，我们最后再接听一位彰化的姚先生。彰化姚先生您好，您在线上请说。
我个人是认为啊，那个未来是那个机器人的战争啊，我就觉得才军三十万呢，反而可以助长他们呢发展一些比较更先进的那个科技。
是，好的，非常谢谢。
我个人认为啊，
是
对，那他那个硬实力啊，我就觉得啊，你觉得还不是那么重要，就觉得软实力像包括民主还有他的那个自由啊人权啊这部分啊都比较重要，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好的，非常谢谢您哦。那么接下来我想先再请教一下在华府的这个赵惠普先生，刚刚有这个听众朋友提到说这个裁军三十万其实是他这个倾诉这个他的政治势力哦，那这跟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斗有什么关系？
对，我刚刚就是如果那个易华记得我刚刚就有提到说，其实我观察这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可以就把那些这个将军就直接拔掉嘛，你只有说哎，我把这个军区合并，合并有几个好处呢？因为第一个你注意一下，就是说他们在做这次合并的时候呢，想要建立一个中央统一指挥的一个战令司令部，底下有陆海空军，而且呢这次还有个更大的一个这个改变，就是说他们希望呢，我们在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好像国防部下面有很多管后勤的什么，就没想到中国是它有总后总政这个总参是跟国防部平行的，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架构。所以他们这次等于说要把这些架构并在国防部下面，就是说等于说这个国防部就是统一在指挥这些东西，所以这在好像这个在军队里面才会有个统一指挥的一个感觉，对不对？所以代表说中国它现在有很多单位是他国防部长也不见得有什么权力去管他们，所以这个样子就会整编下来。整编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如果国防部长就是这个上将的话，那么是不是总后总政总参呢减下来，他里面很多高级的将领可能少将中将要裁掉一大堆。另外呢这个各军区合并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一个军区里面有司令大军区是上将，对不对？那副司令的中将参谋长中将还有底下好多军都是少将的，那尤其政委他们一大堆，可能要这一裁又裁掉很多个这个高级的军事缺。所以是不是借用这个机会把这个当初这个军中这种舞弊这样送钱升上来的官把他们做一个淘汰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啊。如果我是领导人，我一定会这样做。那而且这是一个很和平的一种演变，而不是说搞得大家好像在斗争，然后也给你一个台阶下，就说好啦，我们现在要整军了，那你就淘汰就下来了。那中国下来你也不必太忧愁。为什么？中国其实呢，你中国像台湾很多人不太了解，就是说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的缺呢都是军中的转职干部去做的。说你可以问很多人在他们就比如说中国他有一些比如说有什么纪委或者是有什么政委，那他很可能市长呢是专业干部，那市长一般那市委书记呢比较少一点，可是到区域里面的时候很多他们呢都是军中转业的干部，所以他们执行力非常非常的强。他们可能本身没有很多专业知识，但他们对党是唯一忠心的，这个是很多国家没有的现象。
是的，好的，谢谢赵先生。那在台北呢，我想再请教，最后请教刚刚这个李华球先生哦，刚刚的观众朋友提到，来自中国的听众有提到说这个有关这个裁军，但是对于这个中国并没有放弃这个武力这个犯台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个您认为中国宣布裁军三十万，对于两岸关系或者是这次阅兵的结果，将对两岸关系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那么这个裁军当然对整个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事。那么也就是说，他将来呢，从媒体的报道里面看，从北京、南京这个七大军区可能调整为四个战略区。那么如果这个讯息是可靠的话，那么未来的这个军区调整的四个战略区来讲的话，也就是变成一个联合的指挥中心来看的话，从这个角度当然对中国大陆的这一个整体的军事结构的改变，乃至于它的这一个精准打击的这个部队的调整，再都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当中的这个军事对峙的这一块。因此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共的这个裁军应该朝着和平方向让部队更加的精进，但是呢对台湾的这一个武器的这个导弹的这个编配跟配置来讲的话，台湾朝野都一直在呼吁，希望呢这个大陆的这一个飞弹能够撤除。我想这个对两岸关系的这一个进展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中共呢应该积极来考虑这一个必要的这一个措施。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中华战略学会的李华球先生。有关中国九三大阅兵的讨论，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要继续带您来讨论另外一个有关的话题，那就是有关两岸抗战历史的话语权到底该属于哪一方，抗战历史的领导正统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时间来到北京时间9:35，立刻将焦点转向两岸近来有关抗战历史话语权的问题。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在脸书贴文表示，抗战期间不论是正面或是敌后，国民政府始终居于领导地位，中共也不是中流砥柱。二战期间领导全国军民抗战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中共。不过呢，我们刚刚在稍早也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有关抗战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两岸的说法不一。美国之音在即将推出的纪录片《穿越1945》当中，将带大家分别到位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北京的人民抗战纪念馆去寻找答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看这部纪录片的精华片段。
268位将军殉国，其中有7位是上将，那中间还包括了当年八路军的副参谋长李广权，所以可见呢，这当然这场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在10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讲法至少比他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所领导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们是亚洲战场的一个主角，但是因为这个49年以后大陆这个形势的变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这个真相啊被掩埋了。
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
水荒叫卢沟，
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桥上摆来头狮子，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
他们一看什么洛川会议什么同抗统一战线，我说你们这个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他说我们没有。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这份文件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制作的这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纪录片将在明天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在 VOA 卫视播出，敬请观众朋友们期待。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讨论的现场，刚刚这个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这个赵慧普先生，刚刚我们看到两岸其实对这个历史抗战历史的这个话语权说法不大一样。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分歧？
是毕华，我跟你讲，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说这后面呢，他的看法有点政治的意思。我这样讲，我想说，如果说从历史的观点来讲，把一些事实的这个数据可能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哈。就说我们这样讲说，国民党一直讲说8年抗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式抗战可能是在这个第二次是卢沟桥七七事变的时候开始。 中国的讲法说他们在九一八的时候就开始，那中间有个落差在哪里啊？这个落差就很快的拉回到1900年的时候呢，还是满清王朝的时候呢，这个慈禧太后之后他们搞了一个义和团，我想大家都听过啊。义和团的时候呢，八国联军都出来了，我们大家听过吧。可是呢苏联呢在东北呢出了很多部队，所以苏联呢讲是讲反抗义和团，结果他把整个东北占领了。然后这个东北这个占领了90%的土地，日本呢就出兵，因为日本跟苏联搞得很不好，就帮中国打仗。就日本好像记录上死了10万个部队啊，就是把中国打回来，把这个土地都送回给中国。当然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呢后来他们就签了什么要租旅顺港、大连港，然后呢又要派兵保护他们的铁路，就这样子啊，就说日本就顺理成章的就在这个满洲地方就一直有部队了。然后一直到这个民国成立以后呢，他们在1932年的时候又把那个末代皇帝溥仪啊，这个最后的皇帝在成立的为满洲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当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时候，整个国民党的部队全部都撤出了这个东北。所以这个共产党在讲的是这个，他们在他们事实上是有一些部队，那时候也不是完全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敌后打邮局。所以他们一直讲说这14年，因为对共产党来讲他们在那边的战役算是比较大的战役。但是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说在整个抗战，你不讲说14年也好，8年也好，这个日本人他自己的统计啊，就说有当然有两个数字，我看过有两个数字，日本人自己的统计是说，他跟国军作战死掉的有40万人，然后投降以后不知道怎么样，非自然死亡还是有人报仇，又死了5万人，就总共死了45万人是跟中华民国国军打仗的时候，那么跟共军打仗的时候，就是跟共产党的敌后部队，总共才死了。851个人，所以你说40万对上851，你可以看到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悬殊。那么苏联可能他们讲说，苏联跟苏联总共战争死了21万左右，可是真正最后的一个老大哥就是美国，美国歼灭了日本120万人，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数字大致上来看一下说。这个战争到底是，如果战争是讲胜利为主的话，那你歼灭敌军多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数据啊。所以我想用这个数字来看，那8年14年，当然就看你各自怎么解释。
是，
因为在东北，国民党是全部的撤出东北，满洲国他没有在跟他作战，所以敌后部队呢，日军这个共产党有蛮多支部，好像是他有1、2、3、4、6、7的支部。是那个敌后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
是，
但总共在那边在那个时候歼灭的是就总共就没有整个抗战14年，大概日本人的统计说共产党总共杀了851个日本人，
是，
这就是事实。
好的，接下来我们想再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球先生哦。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台湾呢有相当多的这个国军的老兵，他们的经历还有故事，其实是就是经历了这个70年前的这个抗日战争，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有这个声音要呼吁这个中共要正视历史真相，那么这个确保就是正视这个国民党在抗日过程当中的这个领导地位。不过这个10年前呢，中国的这个抗日的这个讲话呢，还有提到这个战前跟这个敌后的这个作战的情的这个分工哦，不过到现在70周年没有提到台湾还有国民党的这个角色，您怎么样看这个两岸争夺这个话语权的分歧？
是这一次的这个中共举办的这个一系列的有关于对日抗战70周年以及反法西斯70周年的这个庆祝纪念的活动，那么当然在这个争夺这个两岸的话语权方面，确实造成台湾很多的这一个议论纷纷，很多人不满意。但我倒是觉得两岸应该共同来珍视一个问题，就是抗日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到现在来讲来，我认为应该是两岸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资产。也就是说这个资产造成过去的这一个台湾人民也好，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人民也好，许多的这个伤亡，许多的这一个灾难， 那么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应该去体认到和平对人类的这个贡献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啊，现在在做这个纪念的这一个活动跟庆祝的活动当中，我认为其实更要更进一步来超越过去的这个灾难的痛苦，朝更进一步的两岸如何来进一步能够更和平、更稳定、更健康的来发展，我认为这个比较重要。倒不是说这个话语权要怎么样来去争取，我想历史呢是一面镜子，历史的这个史实的这一个真相呢，啊，从许多的这个资料来看，谁是这个抗战的这个正统，我想呢，这个历史记录了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么当然也给感觉台湾许多的人民认为啊，大陆在这个抗战的这个史实的部分呢，没有充分尊重当时蒋中正所领导的这个国民革命军的这样对日抗战的一个这一个贡献。我个人认为啊，这一个角度来讲，史学家必然有许多的这一个清楚的这个交代。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两岸的这一个抗战，这是两岸的一个资产，这个资产应该把战争的灾难化为和平进步稳定的这一个两岸的基础，我想对两岸人民会有更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也更有进步的更有意义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存在。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秋先生哦。接下来我们线上有许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接听几通这个电话，来这个进行和讨论哦。那我们先接听通台北的新北的黄先生，新北黄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
是，请说。
美国啊，它有基辛吉，它就是进行穿梭外交，以谈判代替对抗。解决了世界各国的争端，所以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那在我们台湾呢，有连战先生，他为了促进两岸各方面的交流，表达台湾各方面的声音，为了那个两岸的和平铺平道路，也是为后代子孙着想啊。
是，
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造成地动山摇、不可收拾的局面。
好的，
所以连战先生是有使命感的，不可苛责，不可羞辱。谢谢。
好好，谢谢新北的黄先生。我们再接听一通广西的李先生。广西李先生您好。
说到美国的那个双缩外交，导致干预的那些国家，现在这些难民的人权自由该怎么办呢？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国军和共军的那个贡献，那个共军呢是堵截破坏那个日本的那个铁路，给那个正面的战场有一定的那个拖延的那个一定的那个辅助的作用。不要说共产党是只是歼灭了那个几百人，
是好，
他那个破坏的那个铁路，那个意义很深远，这个两位教授也应该知道吧？
好的，好的，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我们最后再接听一通台北的王先生，台北王先生您好。
关于抗战的历史哈，两岸都没有讲实话了，你说蒋介石知道日本军是没有办法对抗的，所以他叫张学良放弃抵抗嘛，哈。但是中共跟苏共合作来推动中国的民族主义，他把中国送入战场，被打得稀巴烂啊。
是，
这个台湾这边都不敢讲啊，哈。那他们说强大军力是维护地区和平的要素哈，但是前提是哈，你党要充分指挥枪才行啊。因为枪如果是发展太大哈，就轨道不掉，控制不住。日本军阀就是一个例子啊。
好的，非常谢谢这个台北的王先生哦。有关这个两岸抗战的这个历史真相的话语权呢，观众朋友相当热烈。不过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来继续向两位嘉宾来提问。博弈。
我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许两位都可以来回应一下。但是我想先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既然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说这个我们才是这个抗战主力啊，那么作为这个主力的我们，好像在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时候，马总统啊或者是相关的政府单位方面 并没有，好像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或者太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是不是也是其实削减了我们争取这个话语权或主导权的力量？
是，这一次我想大陆扩大来举办这个抗战跟阅兵，当然在话语权上来讲啊，见仁见智。那么在我们台湾啊，在这一个活动当中确实是比较低调，但是呢，我特别要在这里呢讲一个，美国在9月2号啊举办了这个对于二次大战的这个纪念的这个活动啊，美国非常的低调，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质朴。那么同时在这个当中呢，特别啊，美国的这个战略学者啊，这个理查·弗兰克特别讲到，也就是他的大意就是说，希望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我们现代的人呢，应该要去学习和解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也就是说，不要把过去的敌人呢当做就一直是一辈子的敌人，而应该把过去的敌人当做现在的盟友。那么从这个当中能够互相来学习，互相来排除过去灾难带给我们人类的这一个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倒觉得台北跟美国这一次低调的来举办这个庆祝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战争呢分不外呢硬权力跟软权力。那么在这个软权力来讲，台湾是比较小的一个国家，那么我认为呢比较适合啊来开发 soft power 这样的一个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这样一个啊战争的一个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比较不会因为过度的这一个开发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啊装备也好，或者是军事的这个战略过度的开发，让我们的这一个啊国家的这个预算高度使用在这一块，造成其他的这个预算呢啊显现的比较不够。所以我其实一直呼吁啊，在台湾来讲的话，在软实力的这个方面，应该呢高度的来追求啊，不要呢一味的去追求这一个购买更先进的武器。我认为呢，在两岸之间军事的这个对峙来讲的话，是双方面的事情，不会是一个单方面的事情。也就是说，一方面如果过度的追求这个军事的这一个准备的话，就有可能引起对方的这一个想要来报复，或者是想要来更进一步来啊追过对方。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这一次啊台北低调的这个办这个活动也不是一件坏事，而是这个活动能不能深入人心，这比较重要。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赵惠普先生，就是关于这个连战前主席，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到这次到北京去，当然在台湾内部引起的这个轩然大波。但是刚刚这个新北的黄先生说，这个他是到大陆去啊，为这个宣传这个中华民国在抗战时候的这个地位。当然这个连主席连前主席他后来发表声明之后也是这样说的啊，说他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啊，他是也是代表这个台湾这方面去发声的。那么关于这两种，就是连战前主席到大陆去有很多的看法，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啊？谢谢博弈哦。那我这样想，就是刚刚那个新北的黄先生讲说，跟这个美国的季新吉先生一样，其实我想连先生跟季新吉先生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连先生在中国有很多生意，他赚了很多钱。那他是所以现在这个习近平也要重新检讨陈玉玲这个台湾为什么所谓的放利益啊，都是给少数的买办人去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观察的，就是说当然他可以觉得他有历史使命，我想一个人他可能百分之多少是为历史使命，百分之多少是为他自己的个人的利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啦。只是连先生呢，在跟他这个跟他的公子在台湾这政界前前后后选举出来产生的很多问题，给国民党造成很多更大的困扰，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博弈还有两位嘉宾。我们接下来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嗯，听得到吗？
是，请说，史先生。
我认为啊，历史就是历史，抗战的历史就摆在那，就是谁升高就能夺回主动权的，或者说是中国主力，在抗战期间，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蒋先生领导了整个的全国的抗战。当时的中共正规军并没有 投入真正的抗战，而是由地方的老百姓组织一些武装进行抵抗。
是，
当时的中共只不过是在延安种鸦片，扩充军队，保持实力，保存实力，以图后战。我就说这些。
好的，好的，谢谢天津的史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接听一通新疆的方先生的电话。新疆方先生您好，请问您在线上了吗？
哎，你好，我在。
好，请不好意思，时间有限，请您简短的发言。
我想说的是，今天咱们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根本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管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肩负起了共同肩负起了抗日、抗战这个任务，最终是胜利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味的来探讨这个纠结这个没啥意义。再说，再一个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嘉宾了，刚才你那个说这个就是国军以及共军在这个共产党方面消灭这个日军的人数，这个资料是从哪里得来的？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实在有点。
好的，
太让人难以信服。
好的，非常谢谢新疆的方先生，我们稍后会请这个我们的嘉宾来回应哦。那么节目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接下来想请两位嘉宾来各以这个30秒左右的时间做个简单的总结。那么首先我们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来做个结论。
是，好，那就是历史就是历史，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去寻找历史的东西呢，那个数字要很牢靠。我这个数字就是在日本我们所谓的靖国神社他们来统计出来，因为他们最后呢日本还要发抚恤金，所以这个数字呢是很精准的。从日本人的靖国神社，就是每次去参拜的我们中国全世界大家都很反感的地方出来的数字啊。那你可以说别人的数字准不准我不知道，但日本人的数字应该是最精准的。那么但是呢这是事实上是过去了。我到这边就想说啊，在台湾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因为我们台湾就算台湾的前领导人李登辉先生他都在讲说他是日本，台湾是钓鱼台是日本的，其实他都可能很想讲台湾也是日本的，那是一个事实，因为满清政府是把台湾割让出去了。但是呢在什么来基于这个是中华民族，是这种文化的传承跟这种血缘的传承、道统的传承嘛，对不对？所以那刚刚新疆的先生讲的也是对的，就是说历史过去了啊，我们大家往前看。那么事实上中国也需要修正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老讲说国民党的党军来打的抗日，大错特错。中华民国的国军那时候包括国军里面包括也有八路军，所以呢我想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前提下，是不是两岸的领导人都可以用更宽阔的胸襟来看很多事情。
好的，非常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我们再请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来做个总结。李先生，
是，我想以战要来止战是比较不可能，所以我还是特别要呼吁和平是人类永远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我再次呢再来引用这次美国办的这个活动当中特别提到把敌人变成盟友，我想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和平呢永远是我们追求一致，也是两岸关系能够长远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屏障。谢谢。
嗯哼，好，感谢两位来宾，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还有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也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参加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意见呢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打电话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收看美海峡论坛的视频，并且留言发表评论。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台湾有关的或两岸关系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看收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要更多了解更多的台湾两岸关系以及台美关系的重要议题，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李一华，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